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从爱自己哦，最近这句话“爱自己，爱自己”，我常常听到，每个人都说：“哎呀，你要多爱自己一点啊，你不要那么累啊，不要那么辛苦啊。”哦，我觉得其实爱自己哦，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只是这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哦、好难好难说我要怎么爱自己。你说我买一个很漂亮的包吗？哦，我不觉得这，我没有因为我不会因为这样感到快乐哦，所以我也不觉得这是爱自己的方式哦。但我觉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倒是真的哦。那只是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很好哦，就是看这个妆，像你们每天看我，每天听我讲话，你们不觉得我就是活力十足吗？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快乐是真的啦。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健康，我其实不知道哦。那尤其是在前阵子去做了健康检查，然后检查出我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的时候哦，那真的就是只能说这一切很多事情，人生太多事情都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哦。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从我自己跟大家公布我去健康检查，然后发现肺有东西，然后去做了手术，然后确诊是非常非常早期非常初期的肺腺癌鳞期原位癌，之后到这段时间很多人不停地在问我相关的事情哦，那包括很多的检查，那我一直告诉大家健检真的好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做对项目哦。那今天呢在现场的呢，我就要说呢，那也算是我的贵人哦，也算有贵人。那因为我就是在这里做检查，那么发现肺部的一个状况，而当天跟我解释就是对我发出宣判令的就是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让我们欢迎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钱正平钱副院长，欢迎钱副。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副院长，你可以说一下，我现在我采访他，我都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吗？你可以讲一下你当时看到那个我的，你负责要跟我解读我的报告嘛，对不对？哈，那你们那时候看到片子，我都没有问过你耶，你们那时候看到那个检查报告出来的时候，因为是很快，大家知道吗？这就是在北投真的超快的，我就是早上到中午，就是一个早上的时间，很早啦，因为我做很多嘛。那大概到中午一点多，我又去吃饭，吃完饭就他们就有用餐嘛，用完餐前副院长就跟我解释，就开始跟我，每一个人都这样，对不对？
是。
不是只有我特别吧，对不对？
不特别，
因为我一点都不特别。我之前陪好多朋友去过了，所以我大概都知道那个流程哦。所以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天的时间，
差不多
半天的时间哦。那你那时候看到我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你有觉得很讶异吗？
基本上所有的受检者在检查当中，我们就同时都在做判读的工作。一个人检查出来都有两三千张的片子
哦，真的哦、
是，所以那个量非常的多。
你是说像我做的全部的吗？还是说？
全部的检查出来的话、最少都有3000张左右的片子
哦、
那个数量非常庞大，所以你一边在检查我就一边在看了。那我看到你的肺的时候哈、其实我心里觉得哎呀还蛮幸运的。
是啊，我也觉得很幸运啊。
对，为什么我看到人家生病我还说你很幸运？这个人心里怪怪的。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我一看这个，哇，这个大概70-80%以上的机会，应该就是所谓的鳞期的肺腺癌。
看，而且光看你就知道大概是鳞期了，对不对？
对。然后这个啊，这么小一个，我保证我们的肖同文绝对没有任何症状，他一定不知道，他一定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真的没有任何症状啊。
对。所以啊，像这一种啊，就是我们健康检查最主要的目的。你今天进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帮你找出这一种东西，然后赶快及时处理。虽然癌症听起来很可怕，但是这样子最早期的处理都是相当简单的。
当时其实前副院长，我们两个那时候真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两个在讲话这样。然后他就告诉我，那我还我回顾一下当天的情况，那1月23号嘛，那我回顾一下，他那时候就是一开始他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检查起来哦，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是呢。大概他就大概讲到哪里都很好哦，那就是有一个地方我们觉得这个比较需要注意跟需要处理的嘛，对不对？
是，对、
然后他就开始先讲了这个东西哦，所以我还不知道我其他的地方的状况，他就先把这个肺有一个东西哦来 讲一下。那讲完之后，我觉得你知道，我真的我听完之后哦，很多记者都问我，我不管是记者，或者是上节目，或者是我的朋友们，所有的人哦，都在问我，就说你当时听到的时候，你有没有晴天霹雳？你觉得我有晴天霹雳吗？
一定有。
我没有了。
哎呀，心理素质好。
不是，你看到我的反应那时候。
其实这种情形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
遇到
好几次。
对啊，都会
遇到。
那会有人晴天霹雳吗？
其实大部分人心里大概就是突然呆住。
呆住嘛。
突然呆住。一般人正常状况下其实都是一开始是无法接受的啦。
因为大家都没症状嘛。
是，都没有任何症状。
啊，
怎么有这么大一个问题，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今天医生突然宣布我说哦，你这个很有可能是癌症。那几乎说我听到的人大概都是吓到了。
好，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给大家看过我的那个 CT 的片子。今天有带对不对？
对。
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叫毛玻璃状结节，真的很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看得到，稍后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 YouTube 上都可以看得到哈。我们直播的人数突然间就那个一瞬间又增加了一蛮多人哦，大家都不放过要透视童文姐的机会啊。为什么？因为透视是透视我的肺，又不是透视什么东西，大家不用那么兴奋好不好？好，那因为其实蛮多人都很想知道，就是到底这跟 X 光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说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最近一直在讲这个 low dose CT 哦。我们先讲一下 CT 跟 low dose CT 的区别好不好？
CT 就是所谓的电脑断层。
对，
那其实、這個、
它可以照出什么？
它其实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可以照的。只是一般它有一个辐射线的风险，怕暴露太多辐射线。可是后来发现坐在肺部啊，我们可以用所谓把辐射线的剂量调很低很低很低。
所以 low dose LDCT 其实只有用在肺部，对不对？
对，
目前我所知道是这样嘛，
哈，也只能用在肺部。
哦，好，你看，所以我们讲肺部筛检挑对工具很重要。那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哦，它的剂量可以减少到一般的电脑断层的几分之一这样。
几乎接近十分之一的辐射剂量而已。哦，那这个量通常我都是用坐飞机来比喻的。就是说啊，我们一般啊，比如说你去美国来回一趟啊，去十几个小时，回来十几个小时，你在天空中暴露的辐射量啊，跟坐一次 LDCT 啊差不了太多了。
哦，真的吗？
对，是。
就坐一趟飞机来回十小时，我暴露在高空当中的辐射量跟我做次 LDCT
差不了多少。
那反正去年到现在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大家不如就把这个 quota 留下来做个 LDCT 好，再看一下哦。但是为什么它跟 X 光会有这么大差异？因为一般的健检哦，大家都知道要做 X 光嘛。
对，
我觉得真是有点莫名其妙。我最近才知道，就是说四大癌症，四大癌症的筛检，你说乳房是做乳房超音波嘛？
是，
它可以抓出来的几率还蛮高的，对不对？
乳房超音波准确度大概八成左右，
有吗？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常做叫乳房摄影，
对。
哦，这个国健局在45岁以上都有免费提供，但是它准确度也差不多是八成。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知道，就是要去做筛检，
就是一般最常做的。
而且我要讲的就是说，它可以找出你的问题的几率也确实是高的嘛，对不对？
是，那一般一般人啊，甚至就是每年啊，隔年交错两种都做，那准确率又可以再提升。
对，那是乳癌嘛，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子宫颈癌，子宫颈癌的话，抹片的检查现在是目前
啊，这个无可替代，一定要做抹片，
而且它的准确度也很高，
是超过九成以上的准确度。
好，但只有这两个，另外两个的这个几副的检查，我觉得都也是莫名其妙。
是，另外两个最常见的就是肺癌、大肠癌，
对，这两个其实是最常见的。可是肺部目前我们在一般做健检，大家做的都是 X 光。
是，那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啊，X 光啊，它只有帮你照一张片子，而且这一张片子是全身啊把它压缩重叠在一起的，就整个身体把它压扁，投影在一张上面，全部都是重叠的。那做一次电脑断层，最起码有1000张以上的片子。一张跟1000张的仔细程度，那当然是天跟地的差别。而且 X 光其实医学界老早就证实，它没有办法预防早期肺癌。
它到底可以照出什么？
大的几乎照出来就是比较接近末期的癌症。嗯，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不是最怕那个肺炎吗？
肺炎
这个用 X 光可以照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肺部浸润的状况，
或者是早期一点肺结核，
肺结核
啊，这个用 X 光照效果都还不错。
所以其实肺结核早期比较严重，后来就慢慢越来越绝迹，其实跟 X 光的普及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啊，不是，这个其实最主要原因是那个抗生素。
就是用药物治疗，
对抗生素。
但我觉得，要能够抑制一个疾病的流，应该说，像以癌症来说好了，它其实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
多重因素影响，
多重因素影响。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可控的嘛，比如说呼吸，我无法控制，我不呼吸，对不对？那吃进来的东西，我已经尽量小心了但是你还是有没有办法？这时候我就觉得变成重要的筛检工具很重要。
是，
我们把刚刚那一张那个 CT 的CT 的这个片这个对拿出来，低剂量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 LDCT， 它是可以侦测到完全不同于 X 光。小于一公分的肺部结节，对不对？
它的不同就是精细度的差别。像 X 光的话 ，X 光的话，小于一公分的病灶80%是看不出来的。是没有办法被判读出来的。
而且我上次沈医师来的时候，我有问他，他说有的时候如果是恶性的肿瘤，那它是完全毛玻璃状的结节，有的时候即便大于一公分。甚至2公分，它 X 光也不见得照得出来。
对，5公分都不见得照得出来。
这个差异是在什么？非实心跟实心的差别。
对，因为它是毛玻璃，它很淡，
颜色很淡，对不对？
它很淡，这个被你整个透视重叠在一起的话。光是被你的肌肉、被你的肋骨给遮住，你就完全看不到它。
好，到底有多淡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童文姐的片子来，这个即将的呈现在 YouTube 的朋友的面前。那听广播的朋友没有关系这个是我的吗？
是，这个就是你的。好，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箭头可以指的一个淡淡小小圆圆的。那个左下角有一条长长的，那个是正常的血管。
所以，那其他白白的是什么啊？
其他白白的全部都是血管，
都是血管，不是不好的东西嘛？
不是。
那正常的话，如果今天是一个很正常的肺它照起来应该就是可以看到那些白白的点，对不对？
对。
那问题是实心的结节也是白白的啊，你怎么分啊？
这个是我们的，
这就是放射科医师的。好，所以绿色的这个箭头就是我的这个病灶。对，
对，
对，
那像这种淡淡的病灶，你可以看到这个白白的淡的程度，它这种东西啊，它如果越浓越实心密度越高，它会越白。就像那个绿色箭头跨过去一块白白的东西，那个其实是肋骨。
旁边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是肋骨。
那是肋骨。所以越实心的东西它就会越白， X 光越照得出来。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毛玻璃啊，那是几乎是这一张片子里面最淡的一个东西，比旁边的那个肋骨旁边那些肌肉都还要更淡一些。所以我100%保证这一个东西在 X 光底下绝对看不到，
100%看不到。
对，绝对看不到。
所以当时你们一看到就知道说，因为你们每年听说去年就50个嘛，对不对？
对，光是我们医院，
光是你们
医院就像这样子早期的案例就50个了。
好，那照出来这个结节之后，我要讲就是说自从我的消息我主动跟大家告知，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件消息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要去做健检，而且知道要去做 LDCT。 那我相信这个前夫也知道，就每年在你们那边有检出这么多人，
是，
但也不是，就是有些人其实也都是蛮有点名气，但也不见得都会讲。那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我就是希望大家知道。那后来真的有很多，也蛮多人就陆陆续续都一直为了自己的健康，也都不管是在各个医院或者是在北投都去做了。然后做了之后也发现了，像我同学就跟我说，他2019年的时候有照那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他说他忘记他有，他根本不知道，然后他就很害怕，他就跑去，然后他就做单向 LDCT， 结果他跑去你们那边的时候，你们那边就说，某某小姐，你其实一年多前才来做过，你为什么又来做？他说，因为我被萧彤仪吓死了，所以我来做，我还再来做一下。他说，那你还要做吗？你一年多前是 是没有的，
都正常的
clear， 就是完全没有，肺部是干净的。就他做了之后出来有一个 0.3，
是
有个 0.3， 那你们就告诉他说 0.3 就定期追踪就好了，
对，对不对？
我们再把刚刚那一张叫出来一下。旁边呢，现在就有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非常有意识的，就已经自己主动去预约了 LDCT 哦。嗯、也许你还没有做，但是我们先告诉你，其实不用太紧张，你照出来可能会有几个结果，对不对？
还没照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的受检者里面，超过一半。超过一半 都可以找到这些东西。
超过一半吗？
超过一半。
天哪！可是对对对，找到这些东西，说他，你们判定他应该是偏恶性几率大的吗？
它相当普遍，所以重点我们判读的一个重点是它的大小。嗯哦，如果是小的，嗯哦，这个小的有一个标准啊，有些人是用0.6公分，有些人用0.5公分来当标准。嗯嗯、如果小于这个大小的这个病灶的话，嗯，一般里面产生肺腺癌的机会还算是比较低的。
你说0.5以下是不是？
对，0.5或0.6哦，跟有不同判读标准。对，那这一种小的啊，通常可以用观察就好。嗯，虽然它在未来也的确，只要有毛玻璃，它未来都是比较容易出现肺腺癌的。嗯、但因为如果它是小的，它从产生肺腺癌，它还要一段蛮长的时间，嗯，甚至是好几年，嗯，哦，所以你只要照我们的建议，规律的在追踪检查，嗯，万一出现变化的时候，马上处理哦，大致上都是来得及的。
所以一年追踪一次，对对。
如果是小的，我们都是建议一年追踪一次。
那如果大于0.5公分，像我当时照出来是0.9公分，那大于0.5公分建议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0.5到0.8公分、这一个，我们把它当做中号的。
中号
M size 的，对 M size 的啊，这个我们会建议可能需要半年追踪一次。
半年追踪一次。
如果大于0.8公分的话，就看你要不要来个破釜沉舟，直接把它切掉了。因为大于0.8公分以上，的确是蛮容易出现肺腺癌的。
嗯，很多人都说，我跟大家讲，因为我自己是新闻工作，所以我对于那个字的斟酌，就是正确度，我会比较要求。所以像有一些娱乐记者，他们那时候在报道我的新闻的时候，就说：“哦，你是因为照发现是肺腺癌，所以去处理。”我说：“不对，不能这样讲，我是照发现有一个毛玻璃状结节，那研判偏恶性的几率大，所以做了等于是做了这个患部的切除，送到病理室去检验之后才确认它是临期肺腺癌。大家知道吗？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哦，所以一定我们这些不管怎么样，因为也有可能你送去。
结果化验出来里面还没出现肺癌细胞，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但是它未来还是几率偏大，
未来还是要小心。但那其实已经够大了，其实我是觉得以你的例子哈，以你的例子来讲，光是这个大小跟它长的样子，其实它看在我们眼里是属于张牙舞爪的。
哎呀，你很烦哎，你
这一种啊，其实我们心里就有谱，这个大概80%以上应该里面有肺腺癌。
其实那天他也是这样跟我讲的，前夫那时候就讲，他可能很怕我会觉得这个还好，所以呢，他就讲说，我跟你讲哦，这个八成是不好的哦。那就算你现在不处，他说我是建议你赶快处理，就算你不处理哦，我跟你保证他以后100%都会是不好的。那你说你处不处理？我说我想你都已经这样讲了，但是在当下的时候哦，我必须要说，前夫跟我讲完之后，因为我们两个月前我去检查了，两个月前你才来，我们才在聊肺腺癌嘛。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跟他说：“天哪，那我还好有来做这个检查，而且我跟大家讲，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这是我第一次做，也是北投他建议我，哎，你没做过，你要不要做？所以其实是。”真的需要有专业的建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哦，我们要讲更多，就是到底为什么要怎么处理，好不好？一同爱自己，非常开心请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副院长钱正平钱副院长来跟我们聊不抽烟也要小心的肺癌危机。那其实礼拜一哦，我们有请台大竹北分部台大院竹北分部的柯正昌科主任哦，他同时是胸腔内科的专家来跟我们聊肺腺癌哦。那 在那个部分我们主要聊的是它的处理愈后那包括你如果是零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你要怎么去处理，因为很多人会做出来，假设你做出来就已经是二期，你就必须要开始接受治疗、化疗，除了切除之外，
除了开刀、化疗、放射治疗。
那如果你是三期或四期的肺腺癌，其实有时候你连手术都没有办法做了，对不对？
手术也没有意义。
对，没有意义，你就必须要做化疗、
标靶
或是免疫疗法哦。所以我们那天主要是讲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当然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在他还这么早，就像我一样才不到一公分的状况之下，你就发现他，然后他是零期，是最早的零期。这样的话，其实你后面那些都就不需要了。
一般零期的肺癌的话，就不见得需要用到化疗这一些东西其实你得了一个肿瘤癌症，如果医生告诉你是可以开刀处理的，应该要很高兴。
对，
通常能够开刀处理的都是早期的，也是比较可以根治的一个办法。如果要用到化疗、放疗或标靶治疗那个其实通常就是代表不适合用开刀的，通常是比较晚期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可怕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讲这个因为好多人问怎么预防。我想预防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礼拜一的节目也有提到一些，那讲到的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身体里面把自由基产生的几率降越低越好。那自由基产生可能包括饮食啦，这个作息啦。那当然，我们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不呼吸嘛，空气的一个污染，我们也很难去避免那但是有一些数字，我觉得大家必须要知道的。肺腺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称之为台湾的新国病了，对不对？
以前国病是B型肝炎、肝癌，
对。
那自从有疫苗之后，那真的少很多，越来越少。那现在是空气污染越来越厉害，
对。
所以真的是肺癌增加蛮多的。那这样现代化的饮食、精致饮食，所以大肠癌也同步在增加。
对。
所以就是这两个，每年都是肺癌跟大肠癌在争第一名、第二名。而且一年比一年还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93%的罹患肺腺癌的女性都没有抽烟的习惯，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觉得很恐怖，就是到底有哪些是可能的肺腺癌的致癌的这个因素我们先来看这个数字的分析。现在台湾的肺癌发生率高居亚洲第二，第一是哪里？是第二吗？我怎么觉得这个很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讲啊我们东方人当然就包括整个亚洲啊大陆啦日韩啊这些东方人啊根据研究肺癌的基因是比西方人来的多一些的，
确实有了，
所以一定是会比较高的那再加上我们抽烟的也不少其实哈肺癌、肺腺癌这些最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抽烟真的是抽烟，不要跳过抽烟这一个
项目。有啊，你知道礼拜一我们在讲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些年男性肺腺癌的几率有慢慢下降，可是女性是就是那个比例下降跟增高的比例是已经快要就现在是1.3:1嘛，男女比例是1.3:1。之前是2:1，那就可能因为这个戒烟的宣导，
烟的关系。
对，那女性为什么那男性下降，可是总体人数都是增加的，女性又偏高，所以大家就在讲到底是不是有基因的问题啦等等的。
那我也顺便宣导一下爱抽烟的人老是喜欢找借口他会说抽电子烟、抽雪茄我烟都没有吸到里面去，我都吸在喉咙就吐出了。我跟你讲，通通没有用。
通通没有用吗？
不管是香烟、电子烟、雪茄、浓烟、淡烟，任何的烟都是一样的，都会增加肺癌的机会你怎么抽，只要有抽，我喜欢用一个形容词你总不会去抱着一根工厂的那个大烟囱就在它上面呼吸吧，抽烟就是差不多是那个样子
所以戒烟，因为你知道我们那天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就有听众朋友说那就不戒烟啦，反正不管抽不抽烟都会得啊。
抽烟绝对还是占多数，
还是占多数，
绝对是占多数只是一般人 你能够听得到的亲朋好友啊，什么得肺癌、肺腺癌，哎，他有抽烟啊，通常人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啊，应该的。嗯，你就不会造成你心里的震撼，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件事情的存在，
就像我造成大家很大的震撼一样。
是
因为我没有抽烟嘛，然后我其实真的也算是在其他就比如说饮食各方面其实也是都是非常注意的一个健康生活者。
像你这样子就会震撼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是一个人他抽烟他得肺癌啊，大家听到啊好算了，
就是说你看吧，
他应该的、哎、
应该的
应该的。
所以自我评估肺癌的几率哦会不会比较高，比别人高，其实有哪些呢？包括第一个有抽烟的习惯，
是我们列最前面的，就是抽烟、嗯、
二手烟
、现在甚至三手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哦、
三手烟什么叫三手烟啊、
就是抽烟是自己抽嘛，二手烟就是吸别人吐出来的嘛，啊，三手烟啊就是人家吐出来之后附着在你身上的，你再带回家的，给别人吸到的。哦，
所以这好可怕哦。
就好像有时候，比如说，老公回来了，就满身都是烟味。嗯，你虽然没有直接吸到烟，但是你闻到烟味了，其实东西就是进去了。嗯，那个叫三手烟。
好。那第三个就是长期接触空气污染的，这也是我们礼拜一有讲到，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肺癌的发生率的地图哈，跟空污的这个严重度的地图相比，其实是重叠的，
绝对是成正比的，
绝对是重叠的。
空气污染是现在最近这几年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而且越来越严重。
所以听说那个图就是逐秒以南，就是一路增加哈。不管是因为空污的状况也是这样，那肺癌的发生率也是这样。然后第四个就是长期接触油烟。我有一天听到有一个医生说，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检，就是做过一个统计，中厨就是中式的厨师，中餐的厨师其实有肺癌的就是产生肺癌的几率是比一般人高很多倍的。
是，这也算一种职业伤害、啊、
职业伤害嘛。
其实大家隐隐约约就是 在你身边有很多这种职业伤害，但是搞不好你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你还都还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开飞机的，在飞机上服务的空中小姐，其实他们得癌症的几率已经比我们在地面上工作的人高。
是因为
高空中有辐射线啊。
好，再来第五个就是有肺癌的家族史跟基因的哈，但是肺癌就像我讲，我没有，我家没有人得肺癌，可是我们家有比如说我外公是胰脏癌，过世的，那我阿姨有乳癌，那这样子也会比其他人得癌症的几率高吗？
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癌症基因其实都不是特定的癌症，这些癌症基因其实简单的讲法就是它比较容易造成细胞病变，它容易造成细胞病变，它是不限器官的。其实所以只要有癌症家族史的人哦，他基本上对癌症方面都是要特别小心的，所有的癌症。
好，再来就是工作环境当中接触化学物质，可能也会导致肺癌吗？
会，这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是做专门做这个油漆啊、粉刷这一类的，装潢工人啊，我们的木头里面可能有一些甲醛啊这一些的，你吸多了哈，对身体是会有伤害性的。那个在工厂里面工作，如果你都会接触到这些东西，那就更不用讲。
好，最后一个就是曾经有肺结核病史或是其他肺部慢性发炎的。
这个是这样子讲啊，就比如说现在的那个肺炎啊，这个大家每天都在听的这个东西，它有时候造成肺部纤维化，包括这个以前很流行的这个肺结核，肺部纤维化之后容易造成肺部缺氧，肺部缺氧，细胞在缺氧的状况之下，有时候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自由基，就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自由基的问题，所以肺部缺氧的部分啊，它那个细胞比较容易病变，所以肺部纤维化啦，或者是这个肺结核啊，这些的确也都会在那个以前发炎的那个位置比较容易产生病变的细胞。
好，这些就是一般来说这个比较容易，如果你想评估自己是不是肺癌的高风险群的话，你可以说，但是我必须要说刚刚的这些其实我勉强有一个就是基因，可是那个基因家族的癌症基因也不是肺癌基因，所以其实非常难去判断自己有没有可能，你知道吗？
很难，的确很难，加上这种东西在早期根本没有症状，那只能讲啦，最好最好的办法啊啊，
你干嘛你干嘛叹气啊，
最好最好的办法啊，
就是做检查吗？
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哈，你看不看，你有没有去注意，其实也不是最重点，最重点反而是你应该要每年定期做检查的。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啊，就说，哎，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这个家族史，我到底几岁以上要？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我们再把那个 LDCT 的那一张图拿出来看一下哈。前面如果您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十点之后才加入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在十点之前有介绍这个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那讲的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电脑断层 CT 检查，他们发现就是用这个 low dose， 就是用低剂量，大概只有一般十分之一的剂量，其实肺部的就可以照得非常的清楚。
是，
所以目前这个 LDCT low dose CT 是用在肺部的检查。
是，
那这个没有在一般的这个，就一般比如说你说，哎，我每年都有做员工健检啊，
一般员工健检。绝大多数都是照
X光，但它其实是照不出来的，
它是没有办法照出早期的肺癌的。
对，好，那所以low dose 我们到底，那还是有人担心说，哎，那个我这样没事，每年去照一次，这个会不会对我身体不好？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评估一下你的年纪，当然坏习惯先评估了，你有抽烟，那个就不讲了。你有只要有抽烟，就不管你几岁了。那如果是年纪方面的话，大概男生超过40岁，女生超过50岁以上，几乎都有必要一定要检查。那检查完之后，再根据你这一次检查的结果去评估，下一次该什么时候做？
所以也不见得一定是每年做，但如果你没做过，你一定要做一次。
是，
因为我就是第一次做就发现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说，我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幸运，因为实在是太早期、太初期。那你看也恢复得这么好，今天是我手术过后第43天吧？对，我的状况很好，所以我在这边也是跟大家讲早期检查出来的重要性。那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其实我还要讲一个判读的问题。因为我在我的事情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状况哦，就是照出来，后来我觉得那个超惊险的，我真的觉得很惊险，等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钱振平副院长来跟我们聊有关于肺部检查哦。那他讲说去年他们北投医院这边就有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就有50个因为做这个
就是做了 LDCT，然后可以发现零期一期早期肺癌的，
就50个。那今年预估一定更多，因为从我的新闻出去之后呢，就很多人都去做这个，
大家越来越有这种概念了，知道
是好事，
肺癌需要这样子检查才行。
所以今年他说搞不好检查出七八十个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主要是人做的人变多了，
是做的人多，然后发现比例一定增加的，
也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它现在是一个蛮普遍的存在。
是，只是这种东西在早期它就不给你任何症状，所以它即使在你身上，你都不知道它在那里多久了。等到真的爆发出来，可能是10年20年后，一开始就是给你一个末期的肺癌，哇，那很难处理。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判读是一件很重要的。这我刚刚要讲，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大概几年前，他是在做健康检查、员工健检的时候，X 光照到一个1公分的结节，那就如果有照到，然后就说你去医院再做进一步的 LDCT，所以他就去医院回这个追踪，做了这个 LDCT 之后呢。照出来是1.3公分，但是因为它是实心的，它是实心，然后他说那个形状看起来也是好的，所以医生就跟他说，其实这个可以再观察、再追踪。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处理掉，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放在里面也不是一件好事。那因为现在的开刀的其实技术都很好，所以后来医生就说，那看你要追踪还是要那个，因为看起来就是。恶性几率不大啦，因为它是实心的，又是圆的，很圆的。那我朋友想想就，我朋友是女生，我朋友想想就说我要切掉，我还是把它拿出来好了。医生说好啊，那我们就拿出来。结果你知道开到一半，医生跑出来跟他先生说是恶性的。
哎呦，
在里面，
是因为
藏在里面。
通常啊，那个肿瘤一切下来会马上送去做一个所谓的冷冻切片，
对，
那应该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读，因为这个要马上决定啊，切的范围要多大。它像个切 切下来化验马上是恶性，那他马上就要加大那个切的范围。
对，他后来最后的那个病理报告那个肿瘤是 1.6，然后他右肺中叶是拿掉的。
是，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其实很难说，那这我们也牵扯到，但这个我觉得不绝对不是判读的问题，因为以那样，只能说凡事都还是会有你没想到的事情，对不对？
因为像这种东西大致上就是我们以最合理的怀疑去做，但是总是会有例外的啦。
那他一样，虽然他好像切掉很大，但他一样是零期，所以现在也是状况都非常好，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治疗。但是也就是说，他就跟我说，那好在我有再去做检查，好在我那时候说，那我要处理。
是，
就说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去面对它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啦。
对，没有错，没有错。我有遇到一些人啊，其实跟你的情况蛮相似，但是他就一直不想动这个刀。这个其实也蛮常见的
就先摆着这样子，
先摆着，或
许摆着养养看，知道吗？或许他会不见，也不能说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来说，我就会觉得那我干嘛这样起心吊胆？而且专业的医生都告诉我了，就是0.8到1公分是最好处理的时候，
是
因为那个大小是最好做定位，你太小也不好做定位啦，
对
不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很多人在讨论胃阳性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照出来片子可能会有胃阳性，这个胃阳性指的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这个 LDCT 照下去，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些病灶，
就是结节、毛玻璃、
结节毛玻璃。
对，
那如果很小的，越小的越容易出现就是胃阳性，就是说它出现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好可怕，但事实上它里面也没有癌细胞就所以我们才会用大小啊来做一个初步的分类，就是说越小的那就相对上比较安全一点，可以先观察就好。
对，
那比较大的这个危险性高，那就需要去动手术。像你的0.8公分、0.9公分，我都已经觉得有80%是肺癌了，但是也不得不讲，万一切下来化验出来不是，还有两成的机会可能不是哦。
对，
那个如果是那两层不是，那就叫做伪阳性就白担心一场。但有没有价值，其实我是觉得还是有的，即使他现在不是，过个10年20年，
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变，对不对？
还是有可能变，
还是有可能。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让大家比较清楚的了解到，就是到底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而这个检查跟 X 光的差异在哪里。有些人说大家都知道要健检啊，但是费用会卡住啊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自己可以去评估可以去评估。因为怎么讲，就是我们上次其实有聊，就是说很多人都说我到底要去做什么样的健检，像最近好多人来问说你在北投做的你是做多少钱的就直接问。那我就说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做什么，我是做了全套的 CT 吗？
是，你做了 CT 全套的 CT 跟 MRI
都做了，
还有超音波
然后我只记得前夫说你这些都，这里100分，这里也100分，这里也100分啊，就是肺有一个状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做跟我一样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做评估，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要求完整，那可以全做
对，
那如果你有一些经费上的考量或者是你就特别只关心比如说我有抽烟，我就特别关心我的肺，那当然你就可以只单纯照一个肺部这个范围那当然费用上就会便宜很多。
那其实在医院各大医院其实也都有在项检查，就是我觉得，但是医院里面可能稍微要等久一点就是了啦。
是，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归一句话，有做总比没做好。
绝对对。
有做总比没做好。那你说我现在不做全身的可以，我只做肺，我觉得我很担心我只做肺当然也可以，就是讲的嘛，你做多能做多就多做，但是不能做多，你有做总比没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在。
对，因为人的身体其实就是他 本身弹性能够容忍的病变其实蛮高、嗯、就像有一个肿瘤、嗯、它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症状、嗯、你如果不靠这种检查其实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些潜藏的问题的。
有人说没做大肠镜吗？有啊，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大肠镜其实还蛮基本的。那所以我还想嘛，我们本来都会比较担心胃镜跟大肠镜的结果，因为大家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其实都多半外食、对不对？
对，这个我也顺便要给大家一个概念，胃镜跟大肠镜其实不只是一个检查，它根本就是预防胃癌、大肠癌最好的办法。
哎，怎么说？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息肉，我们就顺手把它切掉。
可是它是小于 0.2 是不是？
很小的，对，
就可以切。
对，通常0.1 0.2 公分以上的大概就可以切了啦、嗯、你切掉这些啊才是真正的是预防这个以后它变成癌症的机会。
哎，那我想问一下哦，我们在做大肠镜的时候哦，或是胃镜的时候，如果有看到这种比较小的息肉，是可以当场做切除，这个切下来之后还会去做化验吗？
会，
都还是会去做化验。
任何切下的东西一定要送病理化验、嗯、
啊，所以我们最后化验就是都没有问题，就代表它是 OK 的。
它是 OK， 它是良性的。
OK， 好，所以就顺便把大肠镜跟胃镜再讲一下。那我前面为什么讲这个我觉得莫名其妙，就是大肠镜我们现在国健署这边给提供给大家的免费检查是粪便潜血嘛，
粪便潜血，
可是它这个阳率很低耶，
要大到肿瘤大到一个程度，而且肿瘤要开始会出血你才会验得到它。嗯，所以它就是，对，就像你讲的阳性率
很低，我跟你讲大概只有10%几，13-14%吧。因为我最近刚好跟一个很意外发现自己大肠癌的朋友聊天，他说他每年都做粪便潜血啊，我说就跟我每年都做 X 光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觉得哈，好啦，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就是我觉得在检查项目的部分哦，要真的能够把这个盛行率把它降低，我觉得靠的最你除非你，当然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定要呼吁的，
是
远离致癌因子是一定要呼吁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对检查的项目。
对对对，没有错。
你肠癌、胃癌就是做大肠镜、胃镜，你肺腺癌，你希望及早发现，你就是做 LDCT。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最正确的一个观念。
这个是最有效的啦，
最有效。
做其他的那一些 S 光啊、粪便潜血的话、那真的效果就是。有差有差，真的是有蛮大的差异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哦，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钱正平副院长哦，也是当时哦，我做完健检跟我做解读判断，然后立刻协助我到台北荣总来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还有这个医师哦，再次感谢你们了，
谢谢
谢谢哦，我这个已经俨然成为北投的代言人。谢谢大家，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好不好？我们在节目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因为太多人想要关心跟了解，我们也觉得有需要让大家知道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
好好爱自己，第一步就是做正确的健康检查。
如果母亲节到了大家不知道送给妈妈什么礼物，
送一个健检吧，是不是
送给妈妈一个健检，或送自己健检正常的报告给妈妈，我想妈妈都很开心。
哦、oh, so sweet， 真的是这样啊，万一说出来不正常呢？欸、更是一个
更好
啊，因为要早期发现。
早期发现。
好，谢谢钱副院长。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